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播出第一评论员邓月文的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秦刚事件，习近平政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已形成。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对靴终于落地了，中国外长秦刚在消失整整一个月之后，他的外长职务被免，由外交老人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兼任。不过谜底并没有完全解开，外界依然不清楚秦刚因为什么事情而被免外长职务，而同时秦刚的国务委员身份仍继续保留，他的命运仍然是悬著。只要这些问题一日不公布答案，针对秦刚的猜想和政治传言就一日不能够停止。秦刚久未露面，首先是官方说他健康的问题，继而流传他和某名女主持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演绎出其他版本，例如涉及间谍案和王毅的外交思路有冲突，并没有执行习近平的外交路线，被王毅阴谋搞下来等等。在习近平时代这种高度不透明的政治体制当中，高官的举动向来被外界作为窥探中共党国高层内部动向的一线窗口。秦刚不单是外长，而且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还是副国级的领导人。即使不考虑外长职位本身的重要和敏感，单单是这些元素就令到外界对秦刚的消失有很多联想。如今事情半明朗化，最受影响当然是秦刚本人和他的家庭。本来在这个政权内春风得意，有着再进一级的光明前途，刹那间一切都烟消云散，成为一种苦涩的回忆和缅怀。对秦刚来讲，最好就是平安落地，这个是否一种奢望有待观察。但是这件事件本身见证了这个体制的荒唐，亦因为这样，作为这个荒唐体制的总代表，习近平和他的政权在秦刚事件当中是除秦刚之外受影响最大一方。不过这个不能够怪其他人，甚至不能够怪秦刚，因为是习近平挑选的秦刚就要承担事件的连带责任。按照当局一向强调的责任倒查原则，习近平要为秦刚事件负责，是他识人不明才惹出今日这个事端，是否应该要向他的党内同志作出检讨呢？从秦刚避免外长还保留国务委员身份这件事来看，基本上可以确认之前官方透露的秦刚的健康问题可以排除，因为秦刚如果真是身体有恙无法理职的话，当局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宣布这一点，亦是对目前沸沸扬扬的各种传言的一个最好的辟谣和危机止损，从而化解秦刚一个月没有出现对当局和习近平的不利影响。但当局并未这样做，不可见秦刚的问题不是健康问题。不过现在这种处置方式亦表明秦刚涉及间谍或者外交路线斗争的可能性亦不高，因为这两项的罪名在中共针对官员的各种罪名枷锁当中是最严厉的，处置起来向来都是不留情面。外长如果涉及间谍案，涉物的等级一定不低，当局过去对被控有间谍罪的官员的处理，轻则十多年徒刑，重则就死刑，路线斗争更加是中共当权者的殊死较量。秦刚和习近平扣不上对手，如果秦刚有路线问题，只能够解释他没有忠实执行习近平的抗美外交路线，是对习近平不忠。一个自己提拔的人背叛自己，大概任何专制独裁者都不能够容忍这件事发生，会严厉惩处，而并非只是将他的职务解除。而此外，秦刚过往的表现亦没有令人看得出他有和习近平分道扬镳之意，所以较早前传言的婚外情就相对可信。虽然高官有情人在中共的高级干部里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一旦被人公之于众的话，当局就要按照政治问题去处理，而并非只是将他当作官员的私德问题，尤其是被证实之后要将他上升为官员党性不强、政治品德有问题的表现，违反了当局对官员个人生活的规范和要求。习近平在官员的私生活方面比前任要求更加严厉，特别是对高官来讲，个人生活不是一个私德问题，而是与政治有关，属于政治问题，要纳入对官员的管理范畴。当局以前亦曾经对犯有生活作风的官员有过严肃处理的个案， 例如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为重婚问题在履职七个月之后突然间被免开除党籍和公职，还被判刑一年。外交部前部长助理沈国放亦是因为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贬世界知识出版社做总编辑，算是从轻发落的。上述对秦刚避免原因的分析只是基于官方这次处置方式的合理推测，其他原因或者在一个较长时间里面外界都无从知晓。而对习近平来讲，秦刚事件对于他绝对是坏事一宗，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就是好像之前所讲的，加重外界包括国际社会对中共体制高度不透明的恶劣印象，令到国际社会更加不信任这个政权。虽然外界早就知道中共决策体制的黑箱作业，亦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不透明的状况比以前要严重得多，不过当秦刚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出来之后，很难不令人对中共体制不透明的看法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而第二就是作为习近平的亲信的秦刚接任外长半年就在公众视野消失，自然亦使到很多人普遍认为习近平的新一届权力班子内部又开始生起权力斗争了，习近平对政局的掌控可能不稳。专制国家高层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习近平二十大虽然将党内高层的不同势力清理出局，只是剩下所谓的习家军，不过习家军内部亦不是完全同他一条心的，并不排除有人出于各种的利益考虑暂时依附习近平，表现一副对习近平忠诚的样子，但内心并不认同他的治国路线和主张。当习近平权力如日中天，党内还有权威的时候，他们不敢亦不会在所谓的路线或者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同习近平拉开一定距离。但在某种时刻判断习近平的权威受损之后，这些原本对习近平不完全忠心的官员有可能对习近平的主张和政见会提出不同的看法。这样讲并不表示秦刚就是这类官员，但是可以确定令外界猜想党内高层内部会藉着形势的变化对习近平发起某种的挑战。目前正是习近平处于困局的非常时刻，他对中国的十年经济管制和政治极权之后的后遗症在今年得到集中爆发。疫情开放之后，原本期待经济复苏落空，百业萧条，债务高企，失业严峻，民生艰难，整个社会弥漫住一股衰亡的气氛，就好像末世降临，以致习近平被迫要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大调整。如果不是形势坏到这样的情况，他是断不会有这种政策调整的，从而无疑亦会使到习近平的威权受伤严重，并且蓄益他的权力。这种社会气候扩散到党内高层，势必会在内部包括习近平的亲信之间出现一些异动的苗头，外界就可以根据这些苗头去揣测习近平的权力班子可能又在这里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斗争。秦刚在这个时候消失，刚好就为外界的猜测和传言提供了养料，而当局对秦刚职务的解除又证实了这些政治传言。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秦刚不被判刑，当局大概之后亦不会公布秦刚时间的真实缘由，这样会导致高层政治斗争的传言流布更耐，对习近平自然不是好事。因为在极权体制内部，不理因为什么引起的政治斗争都会指向最高统治者，代表着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不稳，地位出现松动。习近平最怕就是有人出于某种政治动机散布这类政治谣言，并且在党内外传播，被他的高级干部理解成他权力动摇的佐证。秦刚避免是否说明外交部内部有以秦刚为首的一派和以王毅为首的另一派呢？咁喺关于外交政策同路线问题上出现激烈斗争，外界亦不得而知。但係好显然，王毅系秦刚事件嘅最大赢家，一身二任，由佢而唔系传言嘅马朝旭或者刘建超做外长。虽然一个礼拜前北京亦流传王毅将会回国兼任外长嘅消息，呢个系当局嘅外交史上嘅第一宗，表明习近平喺外交上对佢高度倚重。这种倚重不单止是外交战略和政策上，亦是人事上。王毅重挑外长重担不可能是过度安排，至少要到明年三月他会继续兼任。之后的新外长人选他亦有很大的话语权。 从当局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来讲，王毅接这一会外长就表明习近平以抗美为主轴的外交路线不会得到修正，假如秦刚确实因为外交主张的不同而被免职的话。最后要指出，秦刚事件仲未落幕，这个可能只是开始。在习近平开启的第三次连任之后，随着他的极权统治的进一步收紧，党国高层内部仲会有高官步秦刚后层，以另一种的方式撕开极权铁幕的一角，令到外界看到习近平政权内部的紧张态势。习近平政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可以说已经形成，秦刚的倒下是第一张牌，公众将会有幸见证这段奇特的历史。啱听过的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有关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